三天之后，老麦哲在安睡中平静地死去，遗体埋在苹果园脚下。
同志们，总有一天正义要伸张。
除了这一副空皮囊之外，又得到了什么呢？
几乎我们全部的劳动所得都被人类窃取走了，同志们。
那些生长在这里的动物之所以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太贫瘠了吗？
你们都将在刀架上嚎叫着断送性命。
只要我们还能动一下。
不，同志们，一千个不。
我们便会被驱赶着去干活，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到头来没有一个动物能逃过那残忍的一刀，
尤其是把我说的福音传给你们的后代。
这是三月初的事儿。从此以后的三个月里，有很多秘密活动。麦哲的演讲给庄园里那些比较聪明的动物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观念。他们不知道麦哲预言的造反什么时候才能发生，他们也无法想象造反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内到来。但他们清楚地晓得，为此做准备就是他们的责任。
只有他自己的利益，此外别无他有。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造反会在何时发生，或许近在一周之内，或许远在百年之后。毫无疑问，奋斗，为了消除人类，全力以赴，不分昼夜的奋斗。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动物庄园》第二章，驱逐穷死。在老麦哲死后，训导和组织其他动物的工作自然地落在了猪的身上。它们被一致认为是动物中最聪明的，而其中最杰出的两头雄猪名叫斯诺豹和拿破仑。它们是琼斯为了出售而喂养的。拿破仑是头伯克夏雄猪，也是庄园中唯一的伯克夏种。它个头挺大，看起来很凶，说话不多，素以固执闻名。相比之下，斯诺豹要伶俐多了，口才好，也更具有独创性，但看起来个性上没有拿破仑那么深沉。庄园里其他的猪都是肉猪，它们中最出名的是一头短小而肥胖的猪，名叫斯奎拉。它长着圆圆的面颊，炯炯闪烁的眼睛，动作敏捷，声音尖细，是个不可多得的演说家。尤其是在阐述某些艰深的论点时，他习惯于边讲解边来回不停地蹦跳，同时还甩动着尾巴。而那玩意儿不知怎么搞的，就是富有蛊惑力。当其他动物提到斯奎拉时，都说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这三头猪把老麦哲的训导用心琢磨，推敲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称之为动物主义。每周总有几个夜晚，等琼斯先生入睡后，他们就在大谷仓里召集秘密会议，向其他动物详细阐述动物主义的要旨。起初，他们针对的是那些迟钝和麻木的动物。这些动物中还有一些大谈什么对琼斯先生忠诚的义务。他们把琼斯视为主人，提出许多浅薄的看法，比如，
琼斯先生喂养了我们，如果他走了，我们会饿死的。
还有问到这样问题的，
我们干嘛要关心我们死后才能发生的事情？
或者问，
如果造反注定要发生，那我们干不干又有什么关系？
为了教他们懂得这些说法都是与动物主义相背离的，猪就下了很大的功夫。最愚蠢的问题是那匹白瓷马茉莉提出来的。他向斯诺豹最先提的问题是，
造反以后还有糖吗？
没有，斯诺豹坚定地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庄园里制糖，再说你不需要糖了，而你想要的燕麦和草料都会有的。
那我还能在鬃毛上扎饰带吗？
同志，那些你如此钟爱的饰带全是奴隶的标记，你难道不明白自由比饰带更有价值吗？
好吧，
茉莉同意了，但听起来并不十分肯定。
哼，
猪们面对更困难的事情是对付那只驯服了的乌鸦摩西散布的谎言。摩西这个琼斯先生特殊的宠物是个饶舌而奸细的家伙，还是个灵巧的说客。他声称自己知道一个叫做蜜糖山的神秘国度。
蜜糖山，那是所有动物死后的归宿，它就在天空中云层上面的不远处。在蜜糖山，每周七天，天天都是星期天，一年四季都有苜蓿。在那里，方糖和亚麻子饼就长在树篱上。
动物们一向是憎恨摩西的，因为他光说闲话而不干活。但动物中也有相信蜜糖山的，所以猪们不得不极力争辩，教动物们根本不存在那么一个地方。猪们最忠实的追随者是那两匹套四轮货车的马，伯克瑟和克拉福。对他们俩来说，靠自己想通任何问题都很困难，而一旦把猪认作他们的导师，他们便吸取了猪教给他们的一切东西，还通过一些简单的讨论把这些道理传给其他动物。大谷仓中的秘密会议他们也从不缺席，每当会议结束时要唱起那首英格兰动物诗，也都由他们带头唱起。动物们每天都在为造反做准备，但没有一个动物想到造反会来得这么早。在过去的数年间，琼斯尽管是个冷酷的主人，但不失为一位能干的庄园主。可是近来他正处于备孕的时候，在打官司中赔了钱，他更沮丧沉沦，于是拼命地喝酒。有一阵子他整日待在厨房里，懒洋洋地坐在他的温莎椅上，翻看着报纸，喝着酒，偶尔把干面包片在啤酒里蘸一下喂给摩西。他的伙计们也无所事事，疏于职守，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连窝棚顶也漏了，树篱无人照管，动物们全都饥肠辘辘。到了六月，眼看就是收割牧草的时节了，在施洗约翰节的前夕，那一天是星期六，琼斯去了威灵顿，在雷德兰喝了个烂醉，直到第二天的正午时分才赶回来。他的伙计们一大早挤完牛奶就跑出去打兔子了，根本没有操心给动物们添加草料。而琼斯一回来，就在客厅里拿了一张报纸盖在脸上，在沙发上睡着了。所以一直到晚上，动物们都还没有被喂过，他们终于忍受不住了。有一头母牛用脚撞开了储藏棚的门，于是所有动物一拥而上，自顾自地从饲料箱里抢东西。就在此刻，琼斯先生醒了。不一会儿，他和他的四个伙计手里拿着鞭子出现在储藏棚，上来就四处乱打一气。饥饿的动物们哪里还受得了这个？尽管毫无任何预谋，但都不约而同的 猛地扑向这些折磨他们的主人。琼斯一伙忽然发现他们正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被鸡脚底，被蹄子踢，形势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动物这样的举动，他们曾经是怎样为所欲为的鞭挞和虐待这一群畜生。而这群畜生们的突然暴动吓得他们几乎不知所措，转眼功夫他们放弃自卫，拔腿便跑。又过了个把分钟，在动物们势如破竹的追赶下，他们五个人沿着通往大陆的车道仓皇败逃。琼斯夫人在卧室中看到窗外发生的一切，匆忙拆卸细软塞进一个毛毡手提包里，从另一条路上溜出了庄园。摩西从他的架子上跳起来，扑扑腾腾地尾随着琼斯夫人，呱呱地大声叫着。这时动物们已经把琼斯一伙赶到外面的大路上，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五栅门。就这样，在他们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时，造反已经完全成功了。琼斯被驱逐了，曼纳庄园成了他们自己的。起初有好大一会儿，动物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好运气。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沿着庄园奔驰着绕了一圈，仿佛是要彻底证实一下再也没有人藏在庄园里了。接着又奔回窝棚中，把那些属于可憎的琼斯统治的最后印记消除掉。马厩端头的农具棚被砸开了，橛子、鼻环、狗用的项圈，以及琼斯过去常为阉猪阉羊准备的刀子，通通丢进井里。缰绳、龙头、眼罩和可耻的挂在马脖子上的草料袋，全都与垃圾一起堆到院中，一把火烧了。鞭子更不例外，动物们眼看着鞭子在火焰中烧起，他们全都兴高采烈地欢呼雀跃起来。斯诺豹还把饰带也扔进火里，那些饰带是过去常在赶集时扎在马鬃和马尾上用的。饰带，他说道，应该视同衣服，这是人类的标记，所有动物都应该一丝不挂。伯克瑟听到这里，便把他夏天戴的一顶小草帽也拿出来。这顶草帽是为了防止蝇虫钻入耳朵才戴的。他也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扔进了大火中。不一会儿，动物们就把所有能让他们想起琼斯的东西全毁掉了。然后，拿破仑率领他们回到储藏棚里，给他们分发了双份玉米，给狗发了双份饼干。接着，他们从头到尾把英格兰动物唱了七遍，然后才安顿下来，并且美美地睡了一夜，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睡过觉似的。但他们还是照常在黎明时醒来，转念想起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全都跑出来，一起冲向大牧场。通往牧场的小路上有一座小山包，在那里可以一览整个庄园的大部分景色。动物们冲到小山包顶上，在清新的晨曦下四处注视。是的，这是他们的，他们目光所及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们的。在这个念头带来的狂喜中，他们兜着圈子跳呀蹦呀，在喷涌而来的极度激动中，他们猛地蹦到空中。他们在露水中打滚，咀嚼几口甜润的夏草，他们踢开黑黝黝的甜土，使劲吸吮那泥块中浓郁的香味。然后他们巡视庄园一周，在无声的赞叹中查看了耕地、牧场、果树园、池塘和树丛，仿佛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些东西似的。而且就是在这个时刻，他们还是不相信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后来他们列队向庄园的窝棚走去，但是他们在庄主院门外静静地站住了。 这也是他们的。可是，他们却惶恐的不敢进去。过了一会儿，斯诺鲍和拿破仑用肩膀撞开了门。动物们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弄乱了什么。他们踮起蹄子尖儿，一个屋接一个屋地走过，连比耳语声大一点的声音都不敢吱一下。出于一种敬畏，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难以置信的奢华，盯着镜子、马鬃沙发和那些用他们的羽绒制成的床铺，还有布鲁塞尔毛圈地毯，以及放在客厅壁炉台上的维多利亚女神的平板肖像。当他们顺着台阶走下去时，却发现茉莉不见了。再折身回去，才看见她待在后面一间最好的卧室里。他在琼斯夫人的梳妆台上拿了一条蓝饰带，傻兮兮的在镜子前面贴着肩臭美起来。在大家严厉的斥责下，他这才走了出来。动物们把挂在厨房的一些火腿也拿出去埋了。洗碗间的啤酒桶被伯克瑟踢了个洞。除此之外，房屋里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被动过。在庄主院现场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庄主院应保存起来作为博物馆。大家全部赞成任何动物都不得在此居住。他们用完早餐，斯诺鲍和拿破仑再次召集起他们。同志们，斯诺鲍说道，现在是6:30，下面还有整整一天，我们开始收割牧草。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先商量一下。这时大家才知道，猪在过去的3个月中从一本旧的拼音书上自学了阅读和书写。那本书曾是琼斯先生孩子的，早先被扔到了垃圾堆里。拿破仑叫来2桶黑漆和白漆，带领大家来到朝着大陆的五栅门。接着最擅长书写的斯诺鲍用蹄子的双指捏起一只刷子，涂掉了栅栏顶木牌的曼纳庄园几个字，又在上面写上动物庄园，这就是庄园以后的名字。写完后，他们又回到窝棚那里。斯诺鲍和拿破仑叫来一架梯子，并把梯子支在大仓库的墙头。他们解释说，经过3个月的研讨，他们已经成功地把动物主义简化为7戒。这7戒将要题写在墙上，他们将成为不可更改的法律。动物庄园的所有动物都必须遵循它生活。斯诺鲍好不容易才爬了上去，并开始忙活起来。斯奎拉站在比他低几格的地方，端着油漆桶，在刷过柏油的墙上用巨大的字体书写着7戒。字是白色的，在30码以外清晰可辨。他们是这样写的：7戒，1，凡靠2条腿行走者皆为仇敌。2，凡靠4肢行走者或是长翅膀者皆为亲友。3，任何动物不得穿衣。4，任何动物不得卧床。5，任何动物不得饮酒。6，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7，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他写得十分潇洒，除了把单词朋友的 E 和 I 写反，以及其中一处 S 写反之外，其他全部拼写正确。斯诺鲍大声地念给其他动物听，所有动物都频频点头表示赞成。 较为聪明的一些动物立即开始背诵起来。
现在同志们，
斯诺鲍扔下油漆刷子说道，
到牧场上去，我们要争口气，要比琼斯他们更快地收完牧草。
就在这时刻，早已有好大一会儿显得很不自在的三头母牛发出震耳的哞哞声，已经24小时没有给他们挤奶了，他们的奶快要胀破了。猪稍一寻思，取来奶桶，相当成功地给母牛挤了奶。他们的蹄子十分适用于干这个活，很快就挤满了五桶冒着沫的乳白色牛奶。许多动物都津津有味地看着奶桶中的奶。有一个动物问道，
这些牛奶可怎么办呢？
有只母鸡说道，
琼斯先生过去常常给我们的谷糠饲料中掺一些牛奶。
别理会牛奶了，同志们，
站在奶桶前的拿破仑大声喊道，
牛奶会给照看好的，但收割牧草才更重要。斯诺鲍同志带你们去，我随后就来。前进，同志们，牧草在等待着。
于是动物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大牧场，并开始了收割。但当他们晚上收工回来时，大家注意到牛奶已经不见了。